亲爱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感谢主再一次的带领我们来到教堂当中，让我们一同来敬拜和侍奉我们的神。请大家把圣经翻开，打到创世纪第二章。今天我们要从第四节读到25节。旧约圣经的第一卷书《创世纪》。我们要来看第二章的4节到第25节。找到我奉主的名为大家来读圣经。圣经是神的话，是无误的，是无谬的，是有权柄的，是清晰的，也是我们所需要的。创世纪第二章第4节到第25节。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起来，因为耶和华神还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有雾气从地上腾，滋润遍地。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名叫亚当。耶和华神在东方的伊甸立了一个园子，把所造的人安置在那里。耶和华神使各样的树木，使各样的树从地里长出来，可以悦人的眼目，其上的果子好做食物。园子当中又有生命树和分别善恶的树。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了园子，从那里分为4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河名叫底格里斯，留在亚述的东边。第四道河就是幼发拉底河。耶和华神将那人安置在伊甸园，使他修理看守。耶和华神吩咐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用土所造成的野地各样走兽和空中各样飞鸟都带到那人面前，看他叫什么，那人怎样叫各样的活物，那就是他的名字。那人便给一切牲畜和空中飞鸟、野地走兽都起了名，只是那人没有遇见配偶帮助他。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这是上帝的话，让我们一同做一个祷告。特别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查考，我们查考，我们聆听你的话，因为你的话语里有永生，你的话语是见证了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救恩，因着他在十字架上的死，又因着他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叫一切相信的人有活泼的盼望，有永远的生命。天父，我们也再次的承认，若没有你圣灵的引导，我们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明白进入你自己的话语。为此我们祈求圣灵特别的光照我们，也带领我们进入你一切的真理，并且将遵行你话语的能力也赐给我们，使我们不但是听而是照着去行，这样 我们的生命就得以不断地被更新，越来越像耶稣基督的样子。天父，孩子在这里也特别为你这软弱的仆人也献上祷告，愿主你也赐给他受教者的舌头，赐给他清晰的思路，使他能够将你的话语讲解的清楚，使讲的跟听的一同在你的面前得造就。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靠恩主耶稣基督的名求的，阿门。认识你自己是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认识你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有多少时候在思想这个题目？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谁？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题目。我到底是谁？也好，我记得很多年前哈啊，好多年前啊，我去郑州啊，去我岳父岳母家。有一天我的岳父就是带着家人去看中国的母亲河黄河，对吧？黄河。但是我去了之后就感到有一些失望。为什么呢？因为可能是因为季节的原因吧。当时的河床基本都已经干了，你可以从河这边走到河那边去。如果不是因为从别人那里听到，或者是从图片当中看到，或者是在诗句当中要听到或者读到有关黄河的赞歌，特别是它的源头，我是绝对不会再对黄河产生兴趣的，你知道，不会产生好奇心的，更不会有重游黄河的这种想法。而正是因为有了解黄河有神奇的源头，黄河之水天上来，对不对？然后，所以我才不会因我的狭隘的经验错误的判断说黄河是不值得一看的这样一个妄论，对不对，亲爱的弟兄姐妹？黄河其实非常伟大，但是那一天我看到的是一个已经干了的黄河，一点意思都没有的。我们说认识物质世界尚且让人觉得如此重要，认识人岂不是更重要吗？认识人是更重要的，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么怎样才能够认识人呢？人怎样才能够认识自己呢？很难，其实很难。有人问古希腊最早的一位哲学家，米利都学派的代表叫泰勒斯。有一天有个人就问他说，何事最为难？泰勒斯回答说，认识你自己，认识你自己。后来认识你自己这几个字就被刻在了希腊的德尔菲的亚波罗的神庙中，而认识你自己从那时候开始就成了历世历代哲人追求的一个方向。但是我们说2600年之后，在西方呢又出现了一位非常伟大的哲学家。这个哲学家是谁呢？就是尼采，就是20世纪初19世纪末的那位尼采啊，讲了很大的话，说上帝死了的那一位。他在他的《道德的系谱》的一书中啊，在前言里面他讲了这句话，他说什么呢？他说离我们每个人最远的是谁呢？离我们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离每个人最远的就是他自己。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认识你是谁的问题上，直到那个时候人仍然在追寻，没有一个结果，你知道吧？认识你到底是谁？因为人对自己是看不清楚的，人对自己是认识不清的。人的眼睛好像是一个手电筒，专门能够看到别人，但是呢，看不见自己。人对自己的认识实在是有限。我们说这个问题的答案，其实基督徒知道，不是理性可以找得到的，不是靠着人的理性可以找得到的。人凭着经验跟理性的猜测，找不到这个问题的答案。历史已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么这个问题的答案在哪里呢？这个问题的答案只有造他的神才知道，并且也只有造他的神告诉他，他才知道人到底是什么。就好像你在家里面买一只冰箱一样，一台冰箱一样，除非那个冰箱里面的说明书啊，你拿到手，你可能也开始你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是什么。因为只有制造它的人知道它是干什么用的，它的功能是什么，它的目的是什么。 那么，其实人作为人来讲，人到底是谁？人凭着自己的理性是无法追寻的啊！往往其实这个世界上给了很多很多的答案，这个答案不但是没有让你清楚的认识是谁，反而让你越发的怎么样呢？模糊，并且疲惫，不想继续再思考到底人是谁这样一个问题了。所以，到底人是谁呢？人到底是什么呢？这个问题并不是说告诉你我姓是名谁，不是这意思。我是从哪儿在哪儿生的啊，在哪里长的，在哪里受的教育，那后来又在社会上什么样的职称，将来和要挣赚多少钱，跟这个没有关系的。人到底是什么？你活着到底是什么？这跟人的终极的目的和意义，人到底从哪里来是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只有你认识到这个问题之后，真正的认识到之后，你会怎么样？亲爱的弟兄姐妹，基督徒来讲。你心里面会发出这个感叹：“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呀！啊，世人算什么？已经如此顾念他啊！人算什么？你却如此的眷顾他。你会在神面前发出赞美，发出荣耀的赞美。那么，今天我们在读到创世纪第2章4节到25节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可以重新的来回顾创造主是如何的。”借着这段经文来告诉我们到底是谁的。我们可能没有太多的时间，或者说是他有太多的这样的一个，以前没有思想过到底我们是谁。但是其实你知道，亲爱的弟兄姐妹，诗篇里面大卫他是思想这个问题的。大卫是诗篇第8篇、诗篇139篇，大卫都在思想到底我是谁。大卫为什么能够活出那么荣耀神的精彩的人生？是因为大卫知道我到底是谁。啊，不仅仅是如蛆如虫，大卫知道我到底是谁。只有你知道自己是谁，你才能够做出怎么样呢？正确的判断和抉择，到底我应该做什么？这是每一个人活着的人都应该思想的事情。那么我们在创世纪第2章4节到25节，那么这段经文里面，我会跟大家来思想三点：到底人是谁？我们应该怎样认识自己？特别是。高中生就要上大学的，学生也是，孩子也更是，都要思想我到底是谁？我人生的起步呀，就要起飞的时候，我到底是谁？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题目。第一点，你要知道你的受造可畏，你的受造是可畏的，也好，你的受造可畏。我们读圣经，我们发现我们在创世纪第1章第1节。到2章23节，就是我们前2个礼拜跟大家在一起宣讲的第1章第1节到2章3节，实际上是有关神创造的一个宏大的叙事啊，万物都是因着三位一体的神他的话语的大能创造而有的。神创造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最后天，神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样式造人之后呢？造了男造女之后呢，派他们管理所造的万物之后呢，第7天神就安息了。那么这是一个很宏大的叙事，是对整个的宇宙的受造、世界的创造的一个陈述和一个伟大的启示，使我们知道这个宇宙是从哪里来的。那么到了这个2章4节的时候，神又开始重述他的创造。2章第4节里面说，创造天地的来历。在耶和华神造天地的日子乃是这样。那么我们发现，刚才我们读了这段经文，这一段经文。那么在这一次重述这个创造，这并不是神的另外一次创造，而是神重述他前面的这个创造。而在这次的重述当中，焦点是谁呢？你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焦点已经集中在人的身上，集中在人的受造这方面。并且呢，在这里补充说明了神造人的一个细节，神造人的细节是在第1章的第26节到28节里面没有提到的。在这里面，神在这里特别的讲到他创造人时候的这个细节。我们说为什么？我们问为什么神要重新的创为重重述这个历史？为什么要在这里面要为什么这样子？为什么呢？是为了让我们知道，神现在把他的焦点已经放在了人的身上，并且通过这样的一个叙述，这个细节 让我们看见神对人的眷顾，神对人的顾念。在座的你跟我都是在受造的万有当中最最被神顾念的那一种存在。人是神的形象，神顾念你，父母离弃我，耶和华收留我。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啊哈，这是很重要的事。那么在这个眷顾当中，耶和华神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两点需要注意的。第一点就是二章第七节里面，这里面说到神呢创造天地的来历是这样子的，野地还没有草木，田间的菜蔬还没有长出来，因为神呢耶和华没有降雨在地上，也没有人耕地，但是有雾气从地上上腾，滋润遍地。你可以看见当时那个神起初创造的这个世界多么的美好，多么的滋润。到了第七节，耶和华说，耶和华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将生气吹在他鼻孔里，他就成了有名的活人，名叫亚当。第一个动作是什么呢？神造人是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啊哈，神是用地上的尘土造人，神造万物啊，都是这个从无造有，从这个世界从无造有，但神在造人的时候是用这个尘土造人。那么我们也知道，神也用尘土造了什么？造了野兽，对不对？神有，但是神用尘土造人与神用尘土造野兽是不同的，为什么呢？因为神用尘土呀造的这个野兽，在一章二十四节里面，那里记载说，神说我要生出地，要生出活物来，各从其类，事就这样成了。因为神的话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神的话是有能力的。当他说地要生出活物来的时候，怎么样呢？事儿就这样的成了，然后各从其类。但是神造人的时候，啊，神不仅仅是用简单的命令，神不仅仅说地要生出人来，人就出来了。神不是用这个简单的命令，在圣经当中里面，我们看到，我们也知道，那么在第一章里面，那里有神呢的一个位格之中的之间的一个商议，一个 council。神说，不但说话，神也说什么？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你会发现什么？神不但说话，神不但不是命令，神是在商议。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在商议，就是说我们应该怎么造人呢？我们要按照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造人。神有商议，并且神造人呢，不像他在造其他的野兽活物一样，说各从其类。那个类别呢，当然也是神所设计的，但那类别啊是神所设计的。但人呢，在神在造人的时候，并没有说要各从其类，而是什么呢？而是要按照他自己的形象和样式。神为人呢，神自己是人的一个最原初为美满的这个模型，是不一样的。你发现没有？神自己和他的属性是人的一个模型。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人，造人身体的时候，神的这些话就作用在其中，所以这个身体啊，就成为人之所以为人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因此，在新约的时候，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九节里面说什么呢？要知道你们是重价所买出来的，所以你们的身，要知道你们的身子是圣灵的殿，所以要用你们的身子来荣耀神，对不对？我们的身子成了一个器皿，怎么样呢？让他来荣耀我们的神。所以神在对我们的身体，对吧，是有他的用意的。神把身体用尘土造这个身体，啊，跟这个用尘土造野兽是不一样的。神对人呢要求啊，命令身子要彰显神的这个荣耀的一个器皿。那么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神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这就是神用尘土造人之后怎么样呢？将生气吹在他的鼻孔里。神的这个行为的结果是什么呢？人就成了有灵的活人，或者是翻译成活的魂。当神 将生气吹在这个鼻孔里的时候，人立刻就活了，成了活的魂。我们说，作为创造的那一瞬间，人是不可能知道当时的这个详情的。亚当也不知道，可能有一部分他是不知道的。亚当，因为他是受造，然后，但是根据经文呢，我们可以想象，当时的那一刻是何等的奇妙和美好。你可以想象，亲爱的弟兄姐妹，当神用地上的尘土造成这个人的身体之后，对吧？有头，有脸，哈，有身子，有四肢在那里。然后呢，神向鼻孔里吹了一口生气，就在那个生气进入到人的这个鼻孔里的那一刹那。人的眼睛突然睁开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充满了爱意。那一刻是何等的美好，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一刻何等的奇妙。再想想在伊甸园里面，哈、啊，那是何等的美好跟奇妙。我还记得有一位神学教授这样讲：当神将生气吹在人的鼻孔里，那是赐生命的神对人的一个亲吻。第一个亲吻，你知道吗？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形象的、很美好的、充满爱意的这种表达，那是神对人的爱的一个表达。换句话讲什么呢？人从起初受造呢，那时候就是蒙神所爱的，就是蒙神所爱的。神学家穆里，约翰穆里也把这个神的吹气解释为，那是来自于神的 communication，神的一个交流。神与人之间的交流，借着吹气，神将他的属性传递给可传递的这个属性传递给人，人成了有理性、有情感、有意志、有创造力、有目的、有意义、有美、有公义、有圣洁的等等一个存在。人是非常美好的，人受造之时，人是。非常美好，人是非常美好的。按照圣经的这个记载，人类受造的时候，原本是生活在一片神奇的土地上，神奇的土地上，并且有着神奇的人生的故事，神奇的人生的故事。从起初，人就徜徉在神的这个爱里，过着圣洁和敬拜的生活。那么，这个叙事是。何等美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而人呢，今天呢，犯罪堕落之后呢，为了迎合没有根据的科学假说、进化论，偏偏呢，愿意羞辱自己、贬低自己的受造，甘愿相信人是猴子变的，很可笑的事情，是猴子变的，是机会和偶然的这个产物，走在没有希望、绝望的路上。出生的那一天就开始面对死亡，出生的那一天就开始面对着绝望，不断的走向绝望。但这并不是人起初受造的时候，神让人有的样子，并不是神的这个心意。为什么人会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人会沦落到这样的一个境况当中？从前我们都在这样的境况当中，是因为罪。我们下次会跟弟兄姐妹来讲，罪不但是破坏了。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同时呢，也将人类产生的那个神奇的历史、美最美妙的故事也给歪曲、抛弃了。然而，我们说神的计划并没有因为人的堕落而受挫，神有更加奇妙的作为，神的爱更加奇妙，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独生爱子耶稣基督差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的罪被挂在十字架上。叫每一个信他的人都可以与他和好，重新的恢复与神相交的美好。这个是我们是在基督里面，今天你跟我都经历的，都经历的。所以这是第一点。第二点，神在造人之后，神的创造奇妙可畏。之后呢？第二点，人与神是有约的，人与神是有约的，人是有约的。神造人的时候，神把人安置在他所设立的一个园子里。圣经里面说，神在东方的伊甸设立了一个园子，就把人呢安置在那个园子里。那个园子是非常美好的。现在我们是无可考， 不知道这个原子位置在哪里，大洪水之后更是不清楚的。那个原子实在美好啊，好像是在中东那一块，原子极为的富裕。那么在圣经里面讲到说什么呢？第十节，有河从伊甸流出来，滋润那个园子，从那里分为四道，第一道名叫比逊，就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并且那地的金子是好的，在那里又有珍珠和红玛瑙。第二道河名叫基逊，就是环绕古实全地的，第三道叫底格里斯，第四是幼发拉底河。换句来讲什么呢？那个园子伊甸园人所居住的地方是非常非常富裕的，非常非常美好，非常非常美丽的。然而神不只是把人安置在这个美丽富饶的伊甸园当中，神还使园中呢长出许多的树，其上的果子呢可以做食物，让人修理看守这个园子。除此之外，圣经里面说神在园中设立了两棵树，一棵树叫什么名字？生命树。另外一棵树呢？分别善恶树。然后神吩咐亚当说，这个词非常重要，神吩咐亚当说，神吩咐亚当说，这个什么？这个在神学里面叫特殊启示，叫特殊启示。人在堕落之前就已经有这个特殊启示，从神来的特殊启示，话语的启示就是特殊启示，位格的这样一个启示啊，启示。神吩咐亚当说什么呢？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神对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啊。神的这个吩咐被后来的啊，我们知道历史历代的圣徒按照圣经称他是亚当之约，在何西阿书第六章里面有亚当之约，亚当跟神之间有这个约。神呢是与人类的始祖也是人类的代表亚当立了这个约。神没有造人后啊把人放在这个伊甸园里为他们准备好吃的喝的，然后呢神就走了。这不是啊，这不是这个圣经里面所告诉我们的，这是自然神论他们的一个想法，是没有圣经依据的。神在造了人之后，神与人立了这个约，神立了与人立了这个约。这个约的性质是什么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约的性质，这个约在性质上的代表着一个连结，一个 binding b-i-n-g-i-n-g 是个连结。神将这个约，借着这个约将人和自己联系到一起，这就是一个约的关系，这就是一个约的关系啊。好，这个约的关系说明什么呢？说明人在神的面前他是有这个责任的。这个约你要遵守神的这个吩咐，你如果违背了这个吩咐不遵守的话，那么你要负这个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吃的日子必定死，违背神的话语就是罪，罪的工价就是死。人在神的面前有他的道德责任，有他的道德责任。那么这个约同时也说明什么呢？在神学，在这个神学里面有两个词，一个是 union 和这个 communion， 神学里面有的是联合跟相交的这个含义。我们今天在教会里面常常会用这个与基督联合，对不对？ union with Christ， communion yeah, with Christ with brother sister， 这种 union 跟 communion 与神相交与基督联合。但是我们很少，我们有没有想到，其实联合与相交在神受造的，在神造人的时候，这个事情就已经发生了，堕落之前就已经发生。其实在神将生气吹进人的鼻孔那一刻啊，这种连结相交已经发生。但这个相交在神吩咐亚当时，神与他立约，他是持续的进行的。相交呢是神的这心意，神与他的百姓相交，这是神的心意。虽然罪后来毁坏了这个相交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但是呢神的心意没有就此就被止住了。神是差遣了耶稣基督来到这世间，怎么样呢？解决罪的问题，让人与神重新的和好，也让弟兄姐妹重新有这样的一个相交。这个是神从起初到后来 到幕后的神的一个心意。神甚至差遣他的儿子以马内利来到他的百姓当中。以马内利什么意思？就是神与他的百姓同在。神与他的百姓同在是神的心意。今天我们在这里敬拜神，神与我们同在，这是神的心意。所以我们知道，我们在这里在敬拜神的时候，我们不单单是在这里面在听一个信息，而是借着在一起的敬拜，我们来真的是敬拜神和享受神。我们一起来品，一起来预尝在基督里面的那种神秘的美好，就是神在我们的是一个神迹，神与我们相交。约呢，也体现了神的爱，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人却辜负了神的爱。我们说，神虽然创造有主权，但是神并没有把人造成一个木偶，任其摆布啊！你看那个木偶戏哈，以前那木偶戏啊哈，有一根绳往上边就是吊着它，后面幕后那个人那手看不见，怎么摆布它？下面那个木偶它是怎么来跳动？神造人的时候，虽然神有主权，但神并没有把人造成一个木偶。神是将自由意志给了人，赐给人道德选择的能力，并且呢，将他的命令赐给人。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吃，只是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不可以吃，吃的日子必定死。让人自己来做选择，并且人要为他自己的选择负责。这是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神的爱的一个表达。神对人爱的一种表达。然而，人辜负了神的爱，人没有很好的去使用神所赋予的，也是其他的啊，世间可见的受造物没有的这个选择的能力、自由意志，却是怎么样了？吃的呢，分别善恶树的果子，违背了神的心意，破坏了神的约，与神之间的约，陷在罪里，并且失去了爱神的能力。但是感谢主，在基督里面，我们重新的有了神的赐给我们的自由。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有没有在神里面善用神给我们的自由意志？信了耶稣基督之后，有的时候我会花很多时间跟弟兄，有的时候会谈这个神的主权跟自由意志的时候。但是我就自己在想，主，当我在谈论这个神的主权跟自由意志的时候，在那时刻，我到底是不是选择正确的事情去爱我的神？只有选择，是不是在激励我？当我明白了这些事情的时候，是不是要激励我，让我善用神所赐给我的自由意志，离弃邪恶，追求良善，一心追赶？所以我们要善用神所赐给我们的道德意志、自由意志。所以人与神是有约的，人与神是有约。每个人都在神的面前有这个责任，并且这个约，它对所有的人都有效，对所有人都有效。信的，不信的，都是有效，都有效。因为人类的始祖只有一个亚当，在人得救之后，在基督里面得救之后，我们就不在这个恩典，不在这个亚当之约里，我们是在恩典之约里。以后我们讲的。第三点，人与人是有约的，人与人有约。第二点，人与神有约。第三点，人与人有约。神学家巴克有这样一句话哈，神学家巴克他说什么呢？上帝创造我们是为了让我们生活在社会当中，生命、人生就是人际关系。我们只有在与他人的交往中，在家庭、在教会、民间团体、俱乐部、友谊中，才能过得上充实的人性生活，才能够真正的彰显三一神的美好跟奇妙。因为我们所相信的神，三位一体的神是位格之间，他是那种如此的美妙的、和谐的、 也好，完美的 perfect 这种关系。而作为人来讲呢，人是一个 social being，神造人的时候，后面我会看到，人要在这个关系当中来彰显三位一体的神，创造他的神。我们人是社会性的存在，社会学家也是这样认为的，这个没有问题的，或者是关系性的存在。这个关系呢，在这里你可以看到是分为两层的。前面所讲的，人不但与神有关系，人也与人有关系，你知道吗？人不但与神有关系，人与人也有关系。人与神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前提和保障。人与神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前提，美好的关系的前提和保障。没有前者，后者就不可能长久。或者不可能长久，就是今天很多人他不信主的，往往其实是用这个实用主义伦理架构来解释关系的。实用主义的伦理架构 utilitarianism 实用主义的伦理关系来解释的。我今天为什么选择而不是放弃与这个人交往？今天为什么选择而不是放弃跟这个交往？是因为我们的交往能够带给我利益，能让我得到好处。这好处有可能是物质的，也有可能是精神方面的。一旦这个利益失去了之后，也就是关系结束的时候，利益成了关系的基础，好处成了关系的基础。这叫实用主义，只要实用主义的这种伦理架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不是这样的。在基督里面不是以这种利益来衡量的。为什么基督里面的关系它稳固？为什么基督的关系稳固？只有建立在神里面的，在基督里面的关系是长久的。为什么这么样呢？因为我们是与神相交的。圣经里面保罗跟 Mark 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保罗跟 Mark 当那个第二次的旅行布道的时候，这个 Mark 呢，因为有点太怯懦，最后怎么样呢？保罗就跟这个巴拿巴甚至因着 Mark 起了这个纷争，两人分道扬镳了。你去传你的，我传我的，因为这个 Mark。但到后来的结果是什么呢？Mark 在基督里面成了保罗的亲密的同工和弟兄。什么原因？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基督里有真正的情谊，这是我们一直常说的。我们在基督里面建立属灵的情谊，这个情谊不是以你从我身上得多少，或者我从你身上得多少作为基础。这个情谊是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流出了宝血。即使关系可能会出现问题，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可以化解的，是可以和好的。我们也必须要和好，因为和好是神对人，特别是对他百姓的旨意。因为人是神三一神的形象，所以人呢必须在这种关系当中来彰显体现神的这个形象，并且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充分的来彰显神的形象，神的荣耀。那么当亚当受造之后，那么上帝把这个所造的万物野兽都领到亚当面前。我们在读到这处经文的时候，我以前好读到这段记载的时候，总是以为好像这段事件好像隔了好几天才发生的事儿。实际上这都是第六天发生的事儿，都是第六天发生的事儿，神造人那天发生的事情。神就把所有的这个野兽啊动物啊都领到亚当面前。亚当怎么样叫那个名字，他就叫那个名字。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亚当对这些万物的一个掌管管理这样一个权柄。但是亚当没有看见什么，却没有看见有配偶来帮助他，没有配偶来帮助他，亚当很孤独啊。圣经里面说什么呢？那人独居不好，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所以怎么呢？就为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造了一个配偶来帮助他。神是怎么样为他造的呢？圣经里面说，神是用亚当的肋骨，神是用亚当的肋骨，神是先让亚当沉睡了， 啊，让亚当睡，然后从亚当身上取了一条肋骨，用肋骨造了一个女人。我们说神为什么没有像造亚当一样用尘土，地上的尘土造一个全然独立的个体，而是用肋骨为亚当造这个配偶？目的很明显，这样一个行动，这样一个事件是要告诉人，夫妻二人是一体，夫妻二人是一体。这是神所设立的婚约，这是神所设立的婚约。当神把那人领到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因此，这节经文24节就是通常我们认为是神设立婚约的核心的经节。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为什么不羞耻？因为当时人穿的是上帝的荣耀，人穿的上帝的荣耀。人在犯罪之后，发现有了这个亏缺了神的荣耀，有了这个羞耻。在当时，人穿的是上帝的荣耀，没有羞耻，并人夫妻二人成为一体。所以，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夫妻关系。幸福的夫妻关系的秘诀，二人成为一体的婚姻关系是所有人际关系中最为美好的关系，应该是最为美好的关系，因为在所有人际关系当中，你都不存在这样的一个一体的关系，只有在夫妻关系当中才有这个一体的关系。中国人是用什么来形容夫妻关系？什么形容词？啊？啥？琴瑟？哦吼，琴啊，琴瑟啊，琴瑟，美满，是不是相濡以沫美满的一个婚姻的关系？我的词可能更低档点，但实际上是那种美满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是最美的这个关系。便神设立这个关系，叫人来持守。在新约里，我们知道这个夫妻关系被赋予了神圣的目的。什么目的呢？就是叫所有相信基督的人，借着夫妻的关系来彰显基督和教会之间的这种爱的关系。丈夫要爱你的妻子，像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一样；妻子要顺服你的丈夫，像教会顺服基督一样。那当夫妻关系有这种表达的时候，其实就在表达一个奥秘，这个奥秘就是基督和教会的关系。所以，我们从种种这个事情，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神人受造可畏，人和神之间有关系，人与人之间又有这种美好的关系，让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神一手为我们所做成的，目的让我们看到什么？看到神对人的这个眷顾。亲爱的弟兄姐妹，你认识你自己吗？你认识你自己吗？你能够看到你在神面前是何等蒙神的眷爱吗？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只有一种，我们只有一种反应回应，是应该的，是合理的。就是诗篇第八篇，我最后给大家来读诗篇第八篇，我们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讲道。诗篇第八篇就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你将你的荣耀彰显于天，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了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羊牛、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 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大卫，当他在知道吧？当他在夜间，当他在夜间的凝望这个星空，看到上帝所造的天和他所陈设的月亮星宿的时候，他就感到了神对人是何等的眷顾。世人算什么？已经顾念他呢？不但如此，这里面下面谈的，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与冠冕。我们知道这些经文是希伯来书第二章里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讲到的，这里面讲到的是耶稣基督，神在创造的时候赋予人创造的这样一个巅峰啊，神最手中最美好的这样一个极品，不在创造的时候让我们看到神对人的眷顾。那么人在犯罪堕落之后，神将他的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为我们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天从死里复活，让他做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都是为谁做？都是为我们做的。所以让我们看到神在救赎的时候，神也顾念了我们。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一切的时候，我们只有像大卫一样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在你的面前向你献上感谢和赞美，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考思想我们是谁。谢谢你创造的时候主要就恩待了我们，也在你救赎我们的时候再一次在基督耶稣里面恩待了我们。天父，我们就祈求你继续的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里做教导做带领的工作。主，让我们更多的来体会，让我们去思想去体会我们在你的面前是何等蒙恩的人，也帮助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说：耶和华我们的主啊，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让我们一同将荣耀颂赞感恩都归给你。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